刚才这段话，早就想跟大家说，我们人生活在世界上，当然除了大部分人还是处在动物状态，这个话一点没错啊，就是有一部分有福报的人呐，他有时间有精力去考虑说，我人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世界上真实是什么呀？这个世界上真有什么呀？哎，他开始有这部分人来考虑的时候。你看，造成了现在的科学、文化、哲学什么，这都是人类的精英了。你看他们现在进行到的尖端，才是咱们为时的边沿。你学了这个之后，你多幸福啊！就是那些人都是想找到真实。那么聪明的人，爱因斯坦聪明不聪明？霍金聪明不聪明？像昨天说的这个是美国什么生物什么，也是那个学术带头人物，很有名的，都是在世间人来都对他们佩服的不得了。在佛法来看，连幼儿园还没入，就是门儿就是在边儿上，正在那个靠近，正在摸那个边儿。然后那句话就是刚才那句话，除了这些少数人，大部分人处于什么状态呀？为了吃穿，行，买个车什么，就是为了生活。这个本质跟动物有什么区别？跟那个牛羊、蚂蚁、那些鸟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区别？那些动物不就是在每天为了我吃喝住行？我们现在为什么叫？大众着想，不就是解决大家的吃喝住行这些生活问题吗？本质，那个佛经说的非常对，不修行的人就是人身牛，就是长着一个人身，实际他的那个本质，他的那个意义，就跟牛怎么样啊，完全一样，多可怜，所以。你不求真理啊，你看不透这些事情，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啊。好，我们这1个小时把增上心学我们来学一遍，看看这个地上菩萨怎么修这个定啊。如是以说增上戒殊胜，增上心殊胜，云何可见？略有6种差别应知。这个戒是由4点来说它殊胜。这个心呢有6点，一有所缘差别，就是我们对的境不一样，跟这是主要是跟小乘对比啊。二有种种差别，也是跟小乘对比。三有对治差别，四有堪能差别。对治好理解，就是我们要去掉的毛病，跟小乘不一样。堪能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能。我能堪能，就是我能有能力做到什么？哎，无引发差别，就是这个定引发的这个功能不一样。六有作业差别，就是他的能做什么事情不一样。下边第一个所缘差别者，为大乘法为所缘故，就是。地上菩萨的定是以大乘法为所缘的，为什么呀？你怎么登的地呀？你是照见五蕴皆空登的地。小乘照五蕴皆空吗？不照。小乘五蕴皆有是不动的。无始以来我们就是五蕴皆有，小乘就是五蕴皆有承认。他只是说我们这个五蕴里头没有一个灵魂，不要为那个灵魂贪嗔痴。哎，小乘法是圆的是，是小乘法是没有人我，大乘法呢是人我法我五蕴整个都没有，所以呢以大乘法为所缘，就是菩萨的定是只观双运，照见五蕴皆空，或者说做这个四巡四观，唯有是唯识无异，是把这个凡夫所知一切法都空掉的那种定。也就是是证真如的定，哎，最后他证到初地的时候，证到真如，证到空性， 是把五蕴都空了的，这里头是以大乘法为所缘才修到的菩萨的定，所以呢，所缘不同。这是第一个不同，你看大小乘差多少啊？一个是人法皆空，一个是只空人。第二个叫种种差别，就是说这个大乘这个定啊，种类跟小乘不一样。什么叫种种差别呢？为说的是大乘光明、即福定王、显首见行等三摩地种种无量故，就是大乘定啊，无量。无量广大，他这举了几个呀？举了四个，我们介绍一下这四个，就是举了四个名字。然后他说等，三摩地是指，哎，指就是我们说了定的核心就是指，哎，就是大乘的定，大乘的指，它有很多。他举了四个是什么呢？一个叫大乘光明，什么叫大乘光明定呢？就是地上菩萨他在入定的时候啊。大乘法在光明中显现，就是那个叫一切法义顿现眼前，佛说的一切经顿现眼前，是在光明当中，因为智慧就是光明嘛，是在光明当中显现的，所以大乘光明定呢，能够看到一切大乘法，所以你说它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妄啊什么那个问题哈、啊，它就都现在眼前的。即福定王是什么呢？是。大乘菩萨的定啊，它可以汇集大的福德，是这样的定。说这打坐有什么福德呢？我们来简单列一列啊。首先打坐呀，你身体肯定好。你打坐，气脉一通，哎，血液运什么气脉运行都这个通了，都正常，你不得病啊，而且延年益寿。然后那个精神状态好。精力好，哎，思维清晰敏捷。你现在你就坐半小时吧，你一下坐，你都会感到那个就是身体特别轻，那个腿都特别轻快，有时候都感觉那腿跟没有似的，那个神清气爽。这个考虑问题，反正我是这个做的不好了，但是我很多问题都是在那个打坐都是想通的，就是那个问题有时候。好几个月都没找到答案，想不明白，嗯，结果坐着坐着，突然一下也莫名其妙，一下就通了，怎么这么简单呢？这么几个月一直想不到呢，一下就打通了，为什么呀？就是你那个把身体调理好之后，这个身其实是包括心的，你的那个心调理好了之后啊，它那个就是力量很大，很敏捷，很敏锐，哎。那个原来想不到的那个联系跟那个什么，一下就很简单，一下就联系起来然后神通，呵呵，这个定深入之后，神通是副产品，自然要得的。你得神通之后，那多大福报啊！点石成金啊，想变什么变什么，什么这个福报简直是无量的。哎，咱们就简单这么说一下啊，就是说你修定的话，本身就是在修大福报。即福嘛，哎，即福定。这个平常这我们说的是凡夫的这点好处哈，地上菩萨这个叫即福定王，这就是地上菩萨的这个即福定啊，那是即福定里头最高的。哎，你说他那个福报能集多大？这是福慧双修了，对吧？你看大乘菩萨定，第一个是修慧，第二那个深入经藏嘛，第二个是修福，福慧双修。贤首，这是一个什么定呢？就是贤是这个人贤惠、慈悲，首是守护众生，这个定是度众生的。就是前边福慧双修，这个菩萨又福报大又智慧高，那下一步干什么呀？他修的这个定啊，就是在这个定中度众生。定中度众生后边还会有详细的讲，因为菩萨最主要一个事儿就是度众生嘛。后边讲的道理就深了，度众生就是不度众生，哎，度众生度众生，非度众生是名度众生，这他《金刚经》也讲了，就是他在这个定中，你 是度众生吗？我们心想度众生，好像我比众生高，我有优势，我度众生，我度了，我在这边，我把你拉过来。实际上是他是自己的修行的需要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，原来你取得太多了，你现在你还报父母恩、报佛恩、报师长恩、报什么国土恩，你实际上是在报恩，哎，实际上不是度众生。显首定是在定中度众生的定。哎，你越修这个定呢，就是度众生的一切方法、一切广大方便善巧，都就这个有了。最后一个例子举的是践行，哎，践行就是勇猛。这个孔子那个说“天行健”啊，这个这是作为世界上这个客观规律的最高的境界吧？哎，这个就有点那意思，就是践行，就是这个。非常精进、非常勇猛的修行前进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那个成佛的时候的那个定，哎，译音叫首楞严，哎，首楞严定，这个意思就是践行定，哎，这些有名的定，大家可以把这个梵文都那个对接起来，以后你看到首楞严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定的名字，哎，它的意思是践行，就是。非常坚定、非常勇猛的这个修行，你必须用这种践行定，你才能成佛。介绍了四个定，一个修慧，一个修福，一个度众生，一个成佛，这是有代表性的四个定。种种三摩地，种种无量故，小乘哪有这些啊？差远了，小乘就是一个定入涅槃去了。根本就没有这些什么福慧双修，什么度众生成佛，没这些。大乘这个定呢，还种种无量，哎，因为从那个三大阿僧祇劫，从凡夫一直到成佛，量太大了，所以这个小乘啊，没法跟大乘比。第三个对治差别，对治差别就是对治的毛病，为说的是。一切法总相原质，这是那个能，就是地上菩萨是用什么来这个对治呢？用叫一切法总相原质。我们还反过来读，原一切法总相的智，一切法总相是什么？就是空相。你五蕴色蕴有色蕴的相，识蕴有识蕴的相，这叫别相。色蕴跟识蕴，它俩有什么总相啊？有什么共相啊？它俩都是空，所以空相是世间一切法的总相，就是空相，就是那个观音在心经里头说，是诸法，这一切诸法空相，哎，最后你要证那空相，地上菩萨有这个智没啊？都是在那已经证五蕴皆空了嘛，他们都有这个智，叫。一切法总相原质，原一切法总相的质，就是那个正空、正真如、正空性的那个质。就用这个质，说他已经正空性了，怎么到地上还要用这个质啊？就是他在正初地的时候是用这个质把现行五蕴给空掉了，到实地里头呢，还要用这个质把那个种子里头说五蕴有、五蕴有什么、有人、有物这些种子怎么样啊？还要用这个质给他。转变过来，转变成什么呀？这些都是空。哎，它转变这个种子。地上菩萨就用这个空性智，以些出些道理，就是用这个方法，用这个道理来遣，遣就是遣除，就是给它弄没。阿赖耶识中一切障粗重故。我们说过，粗重是什么呀？种子的译名。为什么种子叫粗重啊？就是又粗又重，弄得我们想飞飞不起来，想动动不了，想干什么都这个干不了。哎，这都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种子拽着我们，它没现行，就是现行。怎么讲呢？它没现行，就是让你那个自在不能现行。哎，你没有那个清净种子，自在不能现行。所以它是粗重，阿赖耶识里头一切粗重就是那个一切障粗重，障碍你成佛的那个种子，遣这些种子， 用空心质去遣除阿赖耶识里的一切染污种子。用什么方法呢？以歇出歇，很重要，以后要这理解很多这个佛法的一个道理。什么叫以歇出歇呢？就是我们说我们在梦中，我们怎么醒啊？梦里头怎么醒啊？梦里头可以醒啊，就用梦醒梦。在梦里头，你看佛也在我们梦里头，也是梦里的人。佛就跟他们说：“你这是梦，我告诉你怎么，你就从梦里以梦醒梦，以幻除幻。”就是这个道理。以歇出歇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经常碰到那个，你比如说这个木匠活里头有这个歇子，我们知道木匠活里头就是什么呢？一个木头嵌另外一个木头哈，就是要把它打通。比如说这儿有一个方孔，或者有一个圆孔，里头塞着一块木头，它要把它打通，那就得把这个楔子怎么样啊，触出去。它如果这个圆孔比较长，或者这个方孔比如说这个比较长，它怎么把这个里头堵的这块木头这个楔子把它打出去呢？它必须找一个比它细的楔子，从这头用斧子哒哒哒把那个粗的就能够出去。他如果找一个比他还粗的，他还歇不进这洞了，他怎么能把那个打掉呢？哈，如果说哎，结果这个细一点的这个蝎子呢，把那个粗的打掉了，结果这个细的又卡在里头了，怎么办啊？再找一个细一点的去出它，哎，最后就能打通，这叫以歇出歇。比喻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那个大蝎子现在堵着我们成不了佛，是什么呀？说五蕴皆有这么一个大蝎子，我们用什么呢？用五蕴皆空的这个佛法，这也是一个蝎子，因为这个蝎子也是名言，也是语言，也是这个遍地所知。我们就用这个比它细一点的蝎子，佛法的蝎子呢，去遣除那个非法，哎，用佛法砰砰砰把那个五蕴都给它空掉了。然后说这个佛法会不会堵住我们？这个太细了。佛法你看我们修四巡四观，就是说一切五蕴十八界什么这些意都没有，唯有什么呀？唯有一言，唯有我的思想在这说有五蕴有十八界。哎，这些都太细了，就一念为实嘛，唯有实。所以呢，你把五蕴十八界都空了之后，他们意都不起了，这个蝎子自己就掉了，它没有那个要对峙的对象了嘛。以歇出歇这个意思，就是《金刚经》说的那个，前边的歇就是法，后边那个歇就是非法，以法把非法给消灭了之后，这个佛法就没有对峙对象了，所以它就不起了，这叫对峙差别。小乘只对这个人我，你看我们要对这一切法从相，一切法都要空掉。堪能差别，未住静虑，静虑就是禅定的意义。哎，禅是意音了，它的意义就是静虑，就是你静下来思维。哎，它也叫思维修，也意思维修，就是定也意思维修。就是你在这儿思维法义进行修行，哎，这叫禅定。未住静虑月，因为禅有禅月嘛，随其所欲即受生故。什么意思呢？地上菩萨修的这个定啊，他能够随其所欲即受生，就是他定修的好了之后呢，他在这儿看众生，他想度谁他就到你那儿去，你在哪个世界他就进哪个世界，你是人，你是龙，你是这个马，哎，他看你需要怎么度，他就能到你那儿受生。就好像那个释迦佛一样，一看印度这儿众生根性成熟，哎，能够这个理解佛法了，他就到那儿去受生投胎，哎，八相成佛。这是大乘菩萨有这个本事。 那个小乘就没有，小乘当着入涅盘出不来了，不能出来。引发差别，未能引发一切世界无碍神通，就是菩萨定能够引发什么呢？一切世界无碍，就是他到任何世界都无碍，包括佛世界。作业差别，未能证啊，这是这个就是定所能够做到的事情，咱们就不念完了，就一个一个开始解释啊。未能震动，就是大乘菩萨修定之后啊，能震动，什么意思啊？真的是地震，真的是地震。那个佛经上有描写，就是他在这说法说的这个好啊，就引起六种震动，什么呢？上下左右什么周围甬道中间呢，就是地动。不过对这个众生没有这个，不像我们这是灾害。那个他众天欢喜啊，其实就是一种这个，跟那个叫什么天花乱坠啊，什么就跟那个似的，他有这种就是叫威力吧，就是震动，就是地震、天震啊，空气也震。炽然，炽是热烈、猛烈，燃就是燃烧。这个"古"字里头啊，这个"燃"跟那个带火字旁的那个"燃"，燃烧的"燃"是通用的。炽然是什么呀？就是佛菩萨背后的那个背光。你看佛菩萨背光不就是火焰吗？这个据说佛的那个身光啊是一丈，就是他周围一丈啊都是他的身光，就像那个火焰一样，五颜六色，是这个非常的好看。可能啊也是需要有这个天眼的人才能够看见啊。这个咱们佛教的那个旗帜，就是佛在成佛的时候他放的那个六种光是吧？五种是单颜色的，一种是底下是混合色的。炽然就是佛的那个背光身光啊，非常明亮。遍满就是佛的那个，你比如说震动或者是这个光哈，它能够遍满世界。你看那个佛经上一写。晚上佛一入定啊，整个那个什么城，他那个就是那个时候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家了，整个城都亮起来，遍满，显示就是佛菩萨对我们众生显示任何，就是他想变化什么就变化什么。转变是指的转变佛身之外的东西，就是他想让这个树变成什么，佛那个时候显过那个神通。变出东西来，变出食物来，变成这个，还有跟这个外道那个斗神通，这叫转变。往来就是去哪儿？那有一天比丘们一起来找不着佛了，上哪儿了？谁也看不见，让那个谁阿那律看天眼第一，好像也没看见是吧？也没看见，因为佛不让他看见，因为怕他们看见，怕他们就找去。佛就上那个刀立天，刀立天很近。好多阿罗汉说去就去了，到那个该回来的时候才告诉他们说，我什么时候从什么地点，从天上下来。后来还有那个佛回地球的那个地点，还有往来，这是到了那天当然很近了，其他世界也是，瞬间就到，瞬间就来往。卷书就是一世界入一芥子，一芥子展开。卷就是大的卷转成小的，书就是小的一芥子变成一个世界。那个吴卓他证了初地之后啊，那个当时记载就是他带着弟子走路啊，本来这个路要走半个月的路哈，他带弟子半天就到了。为什么呀？就是用的这个卷书，就是缩地法。他带着大家觉得走走走走几步到那个城了，他就有这个。卷书的功能，还有那个经常说，看前边一个和尚，后边追，怎么都追不上，老是那么远，这就是什么呀？书，虽然我走就一步一步不着急，但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呢，他就你跑多快，他给你变多长。一切色相皆入身中，就是所有的色相。都在他身中，意思就是他这个身呐，可以以一切色相，他想变山就变山，他想变池子就变池子，一切色相皆入身中，所往同类或显或隐，就是他 变了这个他的身变化了之后哈、啊，他的那个这都叫化身，他变一个树也叫化身，这就是他度众生的需要了。所往同类，他这个化身要去同类，那就是刚才说的那个，他要度龙，他可能就化龙；他要度人，就化人。所往同类，或显或隐，或者让你那个被度的众生看见，或者让你看不见，他反正度了你就行了。哎，像那个玄奘法师在那个沙漠里头把水给打翻之后。走了是5天4天5夜，反正就大概那个样子哈，没有水，没有水他吃不了东西的，那个吃东西他没有水，没有唾沫他咽不下去的，人马都昏倒在那个沙漠里头了。结果晚上呢，哎，一股凉风吹过来，闻着又有水气，然后哎找到水草了，那就是什么隐，就是。应该是观音吧，因为观音教的心经吧，哎，不让你看见观音的身，但是呢，我度了你了，是吧？这就叫隐，所作自在，那就是我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哎，服他神通，降服他，降服别人，哎，那就是包括一切了。那个当时佛跟那个六十外道斗神通，就是六十外道追着佛，他们觉得他们神通厉害，追着佛就跑啊。佛本来跟他们说好了，说哪天在哪儿比神通，他们就去了。去了呢，找不着佛，一问老百姓，说佛往那个城市去了。啊，害怕了，追。然后到那儿呢，到那儿佛又走了，说到哪儿了？啊，他们越来越来劲儿。实际上佛是干什么呢？走了这么多城市，这个城市一听佛要跟外道那个斗神通，这可难见啊，那个少见，就跟上去看。结果最后走，看了多少万人啊！佛一看时机成熟了，一下就把他，那还不是轻松这个就给斗败了，服他神通。施变应该念后边也有一个顿号，施变念乐施三个，就是菩萨他可以施给有情辩才，哎，就是你比如说你跟外道在辩论，哎。它可以加持你，使你这个思维敏捷，使你能够这个获胜。它还能够施念，念力是指的记忆力，哎，记忆力很重要，智慧啊，记忆力很重要。所以它还可以施念，就让你记住。嗯，我讲过我妈那个例子，一读大悲咒就那个困，又想背过，结果那个人家上五台山，每天下了晚课，自个儿不出来。跟那个文殊菩萨说，您大智那个文殊说，我想学大悲咒，一学就困，说您给我点智慧，让我学会大悲咒吧。我都不知道，人家自个儿求，结果回来之后不但不困了，很快老太太就用那个老拼音，我给她标一下哈，哎，人家就背过了，施念，这很明显的，施乐，哎，给众生施乐。乐也很重要，让你修行。你像我们那个，尤其是初学佛的，这有没有佛菩萨呀？在那半信半疑的晃的时候，哎，经常佛菩萨给你来那么一点儿，给你建立信心。嗯，像我们那个从五台山回来，火车速度多快啊？我们坐的那个火车是21块钱从五台山到，好像到今天还是21块。那个车厢是那个淘汰的老的那个旧那个木头条的那个椅子，呼呼的风，三个人在一档在那聊天，那个香味儿啊，浓的没闻过的那个浓，特别浓的香味儿，一来我们就知道肯定是那个护法呀、佛菩萨的那个加持的，因为什么呀？那个窗子的风太大了，8月初大夏天那么大的那个风，什么香也带不住，是不是啊？哎。那么浓的那个香，哎，你说大家高兴不高兴？高兴得不得了。所以很快这个学佛，一开始需要那个，一开始我们都是什么叫红旗下党大，坚定的唯物主义，信科学，谁信这些啊？你一开始需要那些东西，哎，让你信，说发现佛经不是那个白给的啊，佛经说的是实话，哎，那个时候需要那个，就给你施乐。 放大光明，哎，这个放大光明是指的另外一个，不是那个法的那个光明，是什么呢？菩萨他放大光明干什么？是通知开会。你比如说，他要在这说法，他要在这做法事，他要在这个度众生什么哈，他觉得需要其他菩萨帮忙，他就放大光明。他一放大光明，别的菩萨就知道了，然后就来了，哎，就他说法。那些听法的什么都就来了，哎，放大光明是发通知，引发如是大神通故，哎，地上菩萨的这个定引发神通无数啊。看啊，现在那个差别呢，一共是六种。现在讲到引发差别，这个引发差别里头呢，它要重点讲两三个东西。这两三个重点啊，就是这一品的重点。这两三个重点讲完了，这一品就也就基本上结束了。说引发，又能引发，注意这个，这个重点啊。摄诸难行，实难行故，就是菩萨的定，它能引发呀，十种难行它能行。哪十种难行？十难行者，一自誓难行，自己发誓愿难行。什么誓愿呢？誓受无上菩提愿故，发愿成佛难。你看现在有多少发愿成佛的，学大乘的，有好多学大乘的又退了，又去学小乘去了。二不退难行，什么叫不退难行呢？生死众苦不能退故。就是修行的时候，你碰到很多困苦，哎，退了。如果你这个修菩萨定，就可以什么呀？就是心力强，哎，你就可以帮助你坚定修行的信心，不退。不背难行，背是背过身去，就是气舍。一切有情，虽行邪行而不弃故。就是你面对的众生，度众生，众生，你看这众生，你看天上星闻，咱们就是行邪行，哎，包括我们那个大量的学佛的，整天想的都不是正行，都是那个求世间利益邪行，哎，那个我是很佩服好多法师的那个脾气啊，你像那个法轮师，从来就不发火。那个人在他那怎么折腾都那个，他那有好多精神病，知道吗？这个修行人呐，你这个修行是大果哈，你修行也容易出毛病。法师真是那个行，他就让那个他们在那住着，他就他从来不烦，虽行邪行而不弃过。你像那个谁，我今又看了舍利弗布施眼睛那一回啊。他是前边修行了60劫菩萨行了，60劫菩萨行修到那儿的时候，那个第十天可能觉得他能增上一下了啊，去试了试，结果没想一下试的一下给退了，所以这个他就觉得，那个故事好像他说的是什么呢？他装的那个人，我听的是说他给母亲治病啊，结果我现在看了一个版本说什么呢？说你要我眼睛干什么呀？说没什么用。他说没什么用，你真要吗？他说真要，就是要啊。说那我也给你，刚给了他左眼，他说我要右眼，好，右眼也给你。给了之后，他闻了闻，说你这个眼睛臭，扔地上一踩，那个舍利弗气的，说这个你没有用，你把我俩眼睛都要了，还给我踩地上，那个又退了，又去修小乘去了。这就是指的这个，所以难呐，那个你有的说我现在还可以，你这是没碰到难的，你不碰到这样难的呀，你过不了这一关，哎，所以到时候佛菩萨呀会来帮你的，就是这样帮你，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啊，很多这样的那个里头很多的。四现前难行，愿有情所，愿有情。就是跟你呀有这个过节的友情，在那个跟你有过节的友情的他们那个地方，现做一切饶益事故，就是你跟他是仇人， 你去渡他，哎，难行，现前难行，你不愿意去渡他去，不染难行，生在世间不为世法所染无故，这个对我们凡夫来说是真难了，其实到对于这个地上菩萨，应该是很简单的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入的是你的梦，所以他这个很难被你的世法污染。圣解难行，于大乘中虽未能了。你像地上菩萨，他也不是大乘法，一看就懂的，他也没有完全能够明白。然于一切广大甚深，生信解故。但是呢，他信解不退，就是他认为佛，我一定要成佛，佛说的肯定是对的。我现在智慧不够，我就好好学，这个信心不退，哎，深生信解，就是虽然他那个有的道理还不明白，但是他呢不退。四，通达难行，具能通达钵陀伽罗法无我故，具就是那个带立人的那个具，啊，就是都能通达，人无我，法无我。都能通达，哎，通达难行，这小乘根本没法比啊。随觉难行，于诸如来所说甚深秘密，秘密言辞，能随觉故。随是随顺，你得随顺佛的那个意思去觉悟。你别在这儿，我自己一看佛这意思啊，就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能随自己，哎，要随顺佛。说佛为什么要说甚深秘密语言？佛没办法，佛如果直话直说，你不信，你接受不了。所以佛，什么叫甚深秘密？秘密就是我有藏着的话没说，就是现在我对你说出来。肯定是起反作用，是不好的。哎，这就是众生根性了。就跟我们现在你也知道，你去劝一个人学佛，你可难拿捏了。你又不能对他说实话，又得说一点实话，哎，又得哄他，又得什么的。这里头也就是叫甚深秘密，对于那个人来说是甚深秘密，他根本不知道你想那个有那么深的秘密啊。哎，就是一样的道理。就是地上菩萨那个修定之后啊，他就能理解佛说的甚深秘密的话，能随顺佛的意思，能够明白觉悟，不离不染难行，不舍生死而不染故，不离是不离生死，不染是不染生死，不舍生死，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佛菩萨是心对心。他看着你的梦的梦境，然后他化身进去度，所以他不离生死，他也进生死，但是呢，他不受生死的这个染污。家行难行，家行就是家里修行，就是精进修行的意思，就是精进修行很难，能修诸佛安住解脱一切障碍。就是地上菩萨啊，他们能够修行，像所有的佛那样，所有的佛都是什么呢？安住解脱一切障。他们虽然没有安住到解脱一切障，他们也是在接近那个，在往那个解脱一切障那个里头住。然后呢，穷生死计，不做功用，不做功用就是什么呢？因为它是限量制，就是不作役。常起一切有情，一切义力故。这个义也是那个利益，就是当前对众生有好处，利是将来对众生有好处，基本上这样理解。这个家行难行，妙老讲了个家行难行。高僧传有一个法师叫圆通法师，一天庙里来了一个和尚，浑身发臭气，他要挂单。谁也不说话，谁也不愿意让他住。这个圆通法师就说呀："住我屋里吧。"住他屋了。 然后他就给这个法师看，说你这是什么病啊？就请大夫给他看。这个圆通法师喜欢读《大涅槃经》，他有了问题了，他就问人，到处问人，这个也不知道，那个也不知道。哎，问到这个僧人呢，哎，给他讲得非常明白，所以这个圆通法师也很高兴啊，就一直留他。这个法师住一段就要走，他就留他。他住一段又要走，又留他，一直留到这个7月15之后，皇上给这个寺每人发了一个棉袍，然后结束了，结下结束了，这个法师要走，然后那个就跟圆通法师说呀，说我在鼓山竹林寺，鼓山是在河北邯郸，说这个你呢，到那个地方啊，你找一个什么路，找一个什么山是什么方向，你怎么走，告诉他说，你如果愿意去的话啊，有空你就去找我去。这个圆通法师呢，反正觉得这个僧人不一般，所以他有时间了的时候呢，他就去了。去那之后，他走到那儿，结果人们说是在什么地方。他住到附近的一个寺那一夜呀，他就跟这个僧人们都说了。这僧人们一听说，我们也去看，说好。结果带了好多人，几十人就上山了。结果走到半道呢，一个老农正在那儿拿锄头，正在那儿除草。看那和尚来了之后呢，老头说他耐到他什么了，就拿锄头就打，打的那些人就跑，都跑山下去了，又跑回去了。但是他就不打那个圆通法师，圆通法师就过去了，就按那个说的路走走走，哎，一个大寺特别大，特别好。他到那儿，他说这怎么找他呀？哎，他就听见那个法师说，哎，说圆通法师，说这个你就见到他了，说你在这等一下，我去问一下老和尚。一会儿了，说老和尚让你进去拜见老和尚。那个老和尚啊，不是中国人，哎，然后他说那个我想在这儿这个住一段时间挂单，老和尚说你先领他去各处看一看吧，反正他感觉那个就是说话挺不客气的，然后那个他就跟着他去看，里头有山有水，什么都非常好，有一群和尚正在读经，哎呀，他觉得也特别好，他就想在那顶礼，那个也不让他顶，说你老和尚让他们赶紧看看，我带赶紧带你各处转转，反正就是感觉那寺特别好。然后到吃饭时间了，就吃饭。他吃的那个饭也特别好，他也不知道什么味儿，反正就是。然后呢，又在那住了一夜。住了一夜之后，那个法师就跟他说了：“说老和尚啊，昨天嘱咐我了，说就让你住一夜，哎，说今天必须得走，说我就得送你。”好，又把他送出来了。哎呀，他这个就觉得这么好，他说也不让我住，但是也没办法，人家那个不让挂单，那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后，三步一回头，五步一回头。三不回，两不回，再一回头，没了，就是山，就是林子，哎，这就属于那个什么呢？家行难行，就是什么呢？你修行你能做到的，来了一个浑身臭气的和尚，你能不能让他挂单？难，哎，就圆通法师做到了，那就是就告诉他，实际上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僧，这样的话也是对他的一个鼓励吧。这就叫家行难行，就是精进难行。哎，复次随觉难行，前边有一个随觉难行，十难行做一个重点。前边不是有一个随觉难行吗？第八个随觉难行啊，就是能够随顺佛的意思，这个觉悟佛甚深秘密言辞，这个又单独来解说。哎，重点的重点，复次随觉难行中。于佛何等秘密言辞，彼诸菩萨能随觉了？说佛说了什么秘密言辞啊？举个例子，未如经言，云何菩萨能行会施？说菩萨怎么能够布施啊？若诸菩萨无少所施，就是那个菩萨呀，他没有一点点儿布施。然于十方无量世界广行会施，但是他十方就是地方，一个地方也不漏。无量世界广行会施，佛在经里头就这样说过。这个话怎么理解？一般人看这是互相矛盾的。他怎么施啊？他没有一点点施，他就是广行施。 这不是那个互相矛盾的话吗？注意，我在这给大家一个诀窍，就是说，为什么佛要说这样，就是相反的话，像《金刚经》什么净那样的话，忍辱波罗蜜即非忍辱波罗蜜，忍辱就不是忍辱。说为什么他非这么反着说呀？说这种话，佛的境界啊，超越凡夫境界，提醒你这个意思，就是你所有能想到的全都不是，超越了。你这是那个诀窍，就是你认为那个是，我们凡夫认为的是，都不是是，都不是真正的是，没有无少所是，没有一点点所是，就是那么凡夫说，哎呀，我这个有机会了，我给他布施，我帮了他了，这些想法全都不是布施，只是人之人我之人法我之，哎。菩萨呢，没有这些执的事，就是你咱们就是那个学了唯识就很简单了。他心对心的时候有没有人我他我失的东西有没有啊？三轮绝对是清净的，他那个失就是无少所失，对吧？他是什么呢？心度心，哎，所以他是在十方无量世界广行会施。很好理解吧？就境界不同，就是告诉你，你得超越凡夫境界。哎，在凡夫境界里头，你怎么找答案都不对的，必须要整个推翻你的那个概念，要超越。云何菩萨乐行布施？若诸菩萨于一切时都无欲乐。如果说这个人啊，我喜欢布施，我布施了非常高兴。这就不是清净的布施。那个世间人有很多呀，有很多那个很吝啬、很什么那个富人，布施为了什么呀？为了名利，是这个什么？就跟那个叫王老吉，原来没名，哎，后来汶川地震，带头先捐100万，好像感动了大家了，那一下王老吉就那个名字就打起来了，到后来抢这个。牌子是吧？哎，就是因为这样打起来，为什么呀？有利，这就不是真正的布施，它是一个操这个广告手法，哎，这是它的那个商战的一个手段，所以这不是布施。菩萨呀，什么叫菩萨乐行布施啊？一切时都无欲乐，哎，没有那个高兴。布施是什么呀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，是在度众生还债。实际上不是布施。云何菩萨于会师中深生信解，就是他对这个布施啊理解的很深，哎，信这个布施绝对是这个修行。若诸菩萨不信如来而行布施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现在就是信如来而行布施。怎么叫信如来而行？我们佛说，你必须得布施才能持戒，必须持戒之后，最后才能得智慧，哎，你才能成佛。所以我们呢，信如来，佛说的肯定是实话，我要布施，哎，这叫信如来而行布施。到那个地上菩萨，他直接见的是世界真相，见的三界唯有心。他要成佛，就要换那些染污种子，就要这个修这个。原来他是贪，生了很多贪的种子，现在他把贪的种子换成布施的种子，这就是他的修行。他深信，他知道这个是必须的修行，不用如来说，不用信了如来才布施，不用如来劝他说你不修布施就不能持戒，不，我们这一套不需要。不用如来劝，不用听佛的话，布施就是他的这个，已经成了他的那个叫本质修行习惯了，这个意思。你看这就高一级吧。云何菩萨于师策立，策是鞭策，立是鼓励。哎，若诸菩萨于会师中不自策立， 你看我们现在经常要鼓励我们，哎呀，今天我放生了，今天我布施了，哎，感觉真好，以后我还要布施，这就叫自我策励，是吧？菲律宾刚那个弄死了我们香港人，总统不道歉，什么不给他布施，什么，哎，在这做思想斗争，最后啊还布施一点吧，还在这儿就是自我策励，这都叫，哎。在菩萨那儿就根本没有这些分别，哎，这就是他的修行，不用策力，不自策力，高级吧？云何菩萨于师单乐，单是耽误在里头，沉溺在里头，沉溺在什么布施之乐里头，哎，就好像你玩游戏，你那个喜欢干什么，这个沉溺在里头。这菩萨对布施就好像你玩游戏一样，就是这个叫沉浸在里头，这个不能自拔，不可救药，就是这种。什么叫做于师单乐呀？于诸菩萨无有暂时，少有所失。对他来说，根本就没有一个时间有一点点东西，他是在布施。他是在这个度众生，他是在这个就是好像高于别人，没有这些想法，就是他的那个修行。云何菩萨其实广大，若诸菩萨于会师中离娑罗想，这是一个译音。为什么要译音呢？因为这个娑罗这个词，这个发音在梵文里头啊，它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是坚固。一个意思是流散，汉文里头也经常会有这样的词。一个词有很多意思，这个意思里头有时候会有相反的意思，就是不近，相反的意思。你比如说"嘎”，哎，"嘎小子"，"嘎"是坏小子，是吧？但是人们知道"嘎小子"是好的，这个"嘎"实际上里头啊有赞许的意思。是吧？你这个是人孩子不聪明不机灵，你还称不起嘎小子了，所以你像这个嘎字儿，你要是说翻成外国字儿的时候，你是翻坏还是翻机灵啊？好啊，你翻哪个都不对，所以你就只能怎么样翻一个嘎，然后再在那个解释里头呢解释一下，说嘎字儿在中文里头呢。既有坏的意思，又有好的意思，所以这儿呢，他就得这样。然后在那个世亲事、无形事里头再给你解释，说这娑罗呀，一个意思是坚固，一个意思是流散，那就是肯定是那个坚固啊，是常用。所以那个说什么叫菩萨其实广大呀？说若诸菩萨于会师中离坚固想，这个别人一听佛说的这什么话呀？实际上，佛指的是他那个不常用的意思，就是离流散想。流散是什么呢？就是走思。因为现在是讲菩萨定，就是菩萨在定中住那个布施呢，他是那个力量很大，他是很稳定的。就是布施就是不是布施，他那个定就是很稳定的心，就是这样一个心。离流散想。就是定菩萨定布施，它是不变的，就是不会布施布施放这个松懈了什么流散相，这是你这样一讲才知道佛说的这个是秘密语言，就是他用的不是他常用的意思，是另外一个意思。这个在中文里头也有很多这样的话，不举例子了啊。云何菩萨其实清净，若诸菩萨。温波陀谦，谦是谦烈，就是小气。说什么叫菩萨不失清净啊？说菩萨呢，温波陀谦，温波陀呢也是两个意思。这个来看一下啊，温波陀一个显目，就是说大家一看就知道的意思是升起，逆权。就是一个不常用的意思，是拔足。温波陀，咱们再回这个句子里头，说 菩萨升起前还是拔足前，就是一看呢是升起前，又是相反的意思，升起小气。实际上佛用的是他那个不常用的意思，叫拔足，就是连根拔。什么叫这个菩萨不失清净呢？因为菩萨呀，把那个小气前吝给连根拔了，根本就没有小气那回事了，所以他不失，根本就没有这个就是一心不失，哎，就他就是清净的。云何菩萨其失究竟，若诸菩萨不住究竟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究竟是对那小乘说的那个究竟，就是究竟涅槃那个究竟，就是菩萨不住涅槃，哎，不住你小乘的那个究竟，不住涅槃。他不住涅槃，他就其实就究竟了，他就老布施啊。你一住涅槃，一点都不能布施了，对不对啊？云何菩萨其实自在，若诸菩萨于会时中不自在转。又是相反的，什么意思啊？说他布施自在啊，就是在会师的时候啊，所有障碍他布施的那个障碍啊，都不能自在转了，就是原来的贪嗔痴什么这个怨害想什么，就是所有障碍布施的那个障，在菩萨那儿都不能自在转了。我们现在是什么呢？自在转，所有布施的障都自在转，就不用你转，就转起来了。不愿意布施，哎，布施了觉得吃亏，哎，所以这个差别就在这儿，哎。我们是障碍自在转，那个菩萨是障碍不自在转了，所以等于我们在这儿修布施是修什么呀？就是让那些障碍不自在转，限制那些障碍。云何菩萨其实无尽，若诸菩萨不住无尽，这个也是那个究竟的意思，就是涅槃。菩萨不住涅槃，所以他布施就没有完。如于布施，于界为初，于会为后，随其所应，当知一二。就是说，布施有这么多的这个秘密语言，界也有这么多秘密语言，会也有这么多秘密语言，都是这个意思。你照着这个样子去理解就行了。就是实际上佛的意思是什么呀？没变，度众生、五蕴皆空、六度，这个基本意思永远没变。只是在说法的时候呢，哎，就是当时方便那样说，那样说就好像我们那个平常我们也很多这样的话，那个人本来弄错了，好，你干得好啊，为什么呀？因为那个人他认为他干得好，你用这个这么一喊一强调呢，他立刻就意识到什么呀？我认为干得好可能是有问题的。哎，这是最快的制止的方法。哎，你要是在那儿怎么讲道理，怎么着弄半天，你还不如就这么一句好，你干的好事儿。那个人一想，不对，我这就不是好事了。哎，一下就跟这个意思一样。下边啊，云何能杀生？菩萨能杀生，地上菩萨。若断众生生死流转，菩萨能把你生死的生杀了，让你生死里头生不了，你生死里头生不了，你就梦醒了吗？哎，等于我们现在说我要出轮回，也是在什么呀？杀生。哎，我们在这个轮回众生嘛，生生老生，我们就是杀这个生。云何不予取？若诸有情，无有余者，自然摄取。不予取就是人家不给你拿了，这就叫偷盗。若诸有情，无有余者，菩萨度众生啊，那个众生不让他度，我不交给你，我还要发财了，菩萨自然摄取。你不让我度，非度你不行。所以说你不要这个说菩萨怎么不来度我呀，就是时机不成熟，你好好修行，菩萨你想 众生不让渡，菩萨还要来渡了，这就叫不逾矩。你不给他，他非要拿你。哎，云何欲邪行？若于珠玉了知是欲而修正行。珠玉，什么那个吃喝玩乐各种珠玉啊，珠玉这是跟解脱相反的，这叫邪行。菩萨呢，也是珠玉啊，你释迦佛化身。也是吃睡什么这个行什么穿，也是诸欲都有啊，若于诸欲，但是佛呢了知是邪，知道这都是不对的，而修正行，他修的就是正行。佛在那儿也去托钵，也吃饭，也洗脚，什么，实际上这都是你要众生看着就是人我法知，是不是？但是。佛的心里头非常清楚，知道这都是人我法执，那他这个心就是什么呀？就是正心。哎，所以这就是又是一个修行方法，就是你现在说我天天得上班啊，真头疼什么？你在那上班，你说我知道这是梦，我知道这如幻，这本身就是正在做如梦观，正在做般若观啊。哎，所以不在你在做什么，而在你怎么想。因为唯有心嘛，云何能妄语？若于妄中能说为妄？佛说的那些话，本身就是空话，对吧？你话本来就是那个叫戏论嘛。佛说的跟我们的那个也是汉语，不是汉语了，是那个梵夫的语言，哎，印度话也是梵夫的语言，那也都是戏论，都是妄语。但是呢，于妄中能说为妄。佛告诉我们说什么呀？诸所有法无非假名，这都是妄想，这都是颠倒梦想。哎，佛告诉我们说，这是梦想，这是妄想，这就是什么呀？就是真理。他说的也是妄语，但是他告诉我们，妄语就是妄语，那就是真理。所以不要看做什么，看他怎么说。哎，云何倍数尼？若能常居，最胜空住。倍数尼又是一个译音，咱们来看一下啊。它的意思是离间语，它还有一个意思是常胜空，恒常的常，殊胜的胜，空性的空。倍是胜，数是空，尼是常，合起来就是恒常殊胜的空性，常胜空。也是跟上边的意思一样，就是有一个表面意思，有一个这个不常用的意思。倍数尼就是离间语，咱们那个就是你先得一看就是用它那个最常用的来说，佛怎么还说菩萨还说离间语呀？说。他常居在最胜空住，他住在空性里头。他说离间与离间什么呀？离间你跟生死，离间你跟颠倒梦想，离间你跟五蕴，让你远离颠倒梦想，这不是离间语吗？你现在喜欢颠倒梦想，他现在告诉你颠倒梦想不对，颠倒梦想不好，你远离它吧。心经就是离间语，对吧？远离颠倒梦想，就是离间。哎，让你跟离颠倒梦想远一点，赶紧醒了，赶紧觉悟，这就是离间语。哎，所以你从这个形式上，就形式上无所谓。哎，远离颠倒梦想，这可以列成那个叫离间语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菩萨常居住在正最胜的空住。他住在这个五蕴皆空那个真实境界，所以他一定要离间你跟那个虚妄境界。云何波鲁师，这是最后一个这种译音了啊。若善安住所知彼岸，波鲁师这个表面意思是粗恶语，就是粗话，它还一个意思是住彼岸。此波鲁师。显目粗恶语，密权住彼岸。 波表彼岸，鲁师表住，住彼岸，就是跟上面一样，就是常用的一个意思，不常用的一个意思。说什么叫错语？菩萨有时候说错语，若善安住，所知彼岸。就是菩萨，他是这个心清净的，他说错语也是让你怎么样，赶紧从此岸渡到彼岸。哎，就好像那个说，要是他能一脚把你踹离生死，踹到那个彼岸，那就他就可能就一脚踹你。当然你得那个有那个准备哈，你得把别的都准备好，一脚能踹过去。就是这个意思，哎，他如果能骂你，像父母，实际上就属于这种叫父母，他爱不爱我们？爱我们，但是呢，可能就他骂我们骂的最厉害，打我们啊，哎，那就是那个让你安住所知彼岸，他知道那个应该让你住到什么地方，所以他着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像可能那个谁济公啊什么，他们那一类的啊，会说这个错语。云何奇见语？奇见语就是奇语，奇语是什么呀？总的来说就是废话，没用的话。这个它还一个字面的意思，就是华丽、好听、优美的话。哎，佛教用不着这个，你看佛教都是讲真理、实话实说，哎，不讲这一套。但是菩萨说，为什么菩萨说呢？若正说法，品类差别，就是。菩萨说这个正法的时候啊，他有各种说法，其中有一种就是奇语，就是什么呢？用优美的语言、华丽的语言。你比如说，菩萨赞佛偈，说佛用着赞了吗？佛用不着赞，我们用着赞，是吧？天上天下无如佛，这么赞的大菩萨在那赞，我们还不信了？真的吗？佛就有那么大本事吗？哎。一看菩萨都对那么高的那个高僧大德，对佛都那么尊敬，哎，是不是佛真有点本事啊？我们众生需要祈雨，哎，菩萨会在适当的时候，你像有很多那个佛经或者什么那个，像为什么鸠摩罗什法师的那个佛经流传的最广？他是那个中国人，就是不懂梵文的中国人，听鸠摩罗什法师讲。大概的意思，鸠摩罗什的汉文不太好，听他讲大概意思，听大概明白了之后呢，直接用中文来写，那些大学士们那个写的非常优美，所以人们就愿意读，所以我们众生需要这个祈雨。你如果不是那个文字那么优，有很多人就是因为那个文字优美吸引过来的，一看佛经写的那个偈子又不押韵，有的那个字数也不一样啊。哎，怎么就能读起来那么舒服？好多人都是被这个吸引过来的，好多禅语，所以这个也是度众生的一个方便。云何能贪欲？说菩萨能贪欲，若有烁烁，欲自证得无上净虑。菩萨有贪欲没有？有，他世间一切都不贪，他实际上是贪什么呀？无上净虑就是佛的那个定，金刚定。他为了这个证，为了成佛吧，他这就是老去这个贪这个佛果去，哎，云何能嗔恚？若于其心能正增害一切烦恼，这个你就释迦牟尼为例子吧，他没成佛之前，在皇宫是王子，下有下宫，东有东宫，美女围绕，他爹就怕他出家，但是呢。他要不是嗔心重，什么嗔心重啊？就是对烦恼一点都不能容忍。说他还有什么烦恼啊？他说我会死啊。他跟他爹就是说，你不让我出家，你给我解决死的问题。你要是能解决死的问题，我就不出家。就是对那个死还多早啊，还远着了，不行。你有这一点烦恼，这就叫嗔恚心。对一切烦恼，他这个非常憎恶，一点都不能容忍，所以他才出家。你像我们这说啊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凑合着吧，哎，成不了什么大事儿。 云何能邪见？若一切处遍行邪见，皆如是见。就是菩萨能邪见，哎，你看菩萨度众生那个菩萨化身到处都是，你也不知道那个谁是，跟我们众生一样，也是贪嗔痴慢疑在这儿，跟我们众生一样能邪见。但是呢，若一切处遍行邪性，他也跟众生一样，皆如实见。所以修行就是这样修行的，就是看你那个讲戒也讲了，大乘是心戒，你怎么想？因为我们现在学唯识知道了，你的身留不下影，你的那个叫语也留不下声，哎，就什么呢？你心里的活动留下来了，哎，所以呢，你那个修行就是修这个心。甚深佛法者，云何名为甚深佛法？此中应是，为常住法是诸佛法，以其法身是常住故。那个一开始佛跟小乘讲啊，五蕴一切法都是无常的，你看叫诸行无常，没有不变的东西。哎，后来到大乘佛又说有常住法，佛法就是常住法，又有不变的东西了，什么呀？佛法身不变。什么叫法身？五蕴皆空，这个空性不变。佛证到这个空性身了，证到这个法身了，永远不变。哎，断灭法是诸佛法。金刚经说，菩萨不说断灭法是吧？哎，怎么断灭法是佛法？以一切障永断灭故。就是佛法，你不要拘泥说佛法不能这样说，不能那样说，不是，你只要你有正见，怎么说都行，都是佛法。有人就误解这个叫一切法皆是佛法，那就是杀人放火什么贪官什么都成了佛法了，这个就是误解。什么叫一切法皆是佛法？以正见来看，一切法都是佛法。以佛眼来看，一切法都是佛法。哎，你得按照正见用佛法来看才是。哎，你知道贪是贪，知道嗔是嗔，这就是佛法。哎，你像那个贪的人不知道那贪，以为那是好事儿；嗔的人不知道那嗔，以为那是英雄。哎，那就是非法。又升起法是佛法。说我们不是证的无生法忍吗？怎么又升起法了？以变化身现起升起故。假生变化生，又有所得法是诸佛法。我们都说以无所得故，菩萨究竟涅槃啊？怎么又有所得了呢？八万四千诸有情行，即彼对治皆可得故。就是我们现在修行的时候啊，菩萨也帮我们修行的时候，所有的这个修行跟我们要对治的贪嗔痴，我们都有可得，都有，我们要对治。你要说没有，那就不用对治，没有修行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说有贪嗔痴，我们要对治，所以这都可得。又有贪法是诸佛法，自是摄受有贪有情为集体故。就是有贪法，菩萨有什么贪？他把有贪的众生看作跟他自己是同体的，所以他有贪。就是众生有贪，他就有贪，他帮助众生来去这个贪。哎，所以说菩萨有没有贪？有贪，他把有贪的众生当成他自己了。哎，又有嗔法是诸佛法。又有痴法是诸佛法，又一生法是诸佛法，应知一二，都是那个道理。就是有，只要众生有嗔，那菩萨就有嗔，他就要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一生法解释一下，一生就是不同的生，指的就是凡夫， 凡夫为什么叫一生呢？一生一生不一样，生到这儿，生在这儿，这叫一生，每一生都不同。那佛菩萨叫什么呀？叫同生。佛菩萨生了之后都是一颗心，修行的都是六度，什么都相同，尤其是最后成佛了，完全无上正等正觉，完全相同。他们是同生，我们是一生。哎，说那菩萨是什么一生啊？因为他正在度我们一生，所以他有一生法。又无染法是诸佛法，成满真如，一切障垢不能染过。这都属于正面的，就好理解了。又无污法是诸佛法，生在世间，诸世间法不能污故。是故说明甚深佛法。甚深佛法就是什么呢？佛在说法的时候，根据度众生的方便啊，会说很多好像表面上不太好理解，好像表面相互矛盾的话。像《金刚经》，回头我们读就是，你就是说因生求我，不能见如来。说这个如果说有人说佛说法就是谤佛，哎，这个好像都是甚深语言，不太好理解的。但是你要是有了正见，你就能理解这个意思啊。这是大乘，小乘都是你读《阿含经》去，就跟那个幼儿园教材似的。几个比丘在这儿说闲话，佛来了，说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我们在说那个村里头那个什么那个好不好？佛说这个都是戏论，没有用，赶紧修行吧。把他们这个欢喜奉行，哎，一个经就完所以这大小乘一比，你就比出来了。好，最后还是这个引发差别。引发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引发四个，引发修道彼岸，就是菩萨的定，它可以引发你修到佛的彼岸。成熟有情，净佛国土，就是菩萨修了之后，他能够成就自己的一个佛的净土。诸佛法故，就是菩萨的定能够引发诸佛法，这个佛法就是佛的法，就是佛所有的法，你用这个定都能引发成就佛的法，应知亦是菩萨等持作业差别。等持就是定嘛，这个菩萨的定，他能够做的事情就有这么多，哎，跟这个小乘对比非常殊胜。好，今天我们时间过了6分钟。